京国庆举行盛大阅兵。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表示，要继续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奋斗。美国的军事分析家认为，北京大阅兵旨在震慑台湾与美国。台北谴责北京独裁是对台海和平的威胁。北京隆重庆祝70周年国庆，香港的抗议示威活动仍在继续，并且升级成为警民暴力冲突。北京誓言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保持香港长期稳定与繁荣。香港暴力抗议示威活动最终是否能够平息？
谈论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我是林森，很高兴为您主持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今天是10月6号，仅代表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给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问好。北京10月1日举行盛大的国庆阅兵和庆祝活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天发表讲话，表示要推动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团结全体中华儿女，继续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奋斗。美国的军事分析人士则认为，中国在庆祝国庆举行规模空前的大阅兵，旨在震慑台湾与美国。那么北京希望向外界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如果北京决意要对台北采取军事行动，台北将会被击败，而华盛顿则不敢对北京采取行动以协防台湾。与此同时，台北星期二谴责北京独裁是对台海和平的威胁。另一方面，在北京隆重庆祝70周年国庆之际，香港在国庆日当天的抗议示威活动仍然未停息，并且升级成为警民暴力冲突。涉事的一名中学生被警察开枪打伤，并且面临3项罪名的指控，其中包括参与暴动罪和袭警罪。按照香港法律，暴动罪可被判处最多长达10年的徒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国庆70周年演讲中表示，北京将坚持一国两制的方针，保持香港澳门的长期繁荣与稳定。香港暴力抗议示威活动最终是否能够平息？海峡论坛节目今晚邀请两位嘉宾来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今晚和我一起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林森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叶博弈。首先由我来介绍在台北参与今晚节目的嘉宾。那么今晚呢，我们在台北请到的是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教授范世平范教授，再度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范教授您好。
博弈好，林森好，还有郑教授好。
感谢范世平教授再度来到我们海峡论坛台北演播室当中。继续请林森为我们介绍另外一位来宾林森。
好的，谢谢博弈。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在华盛顿方面的来宾。今晚我们在华盛顿方面为您邀请到的是台湾台北市立大学的副教授郑安廷先生。那么郑教授是通过视频连线从台北参加节目，欢迎郑教授。
是林森、博弈、范教授，还有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通过美国之音的官网、脸书和 YouTube 的现场直播收看海峡论坛节目，并且呢发表留言和提问。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youtube.com/voachina facebook.com/voachina。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与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主办的海峡论坛节目。北京10月1日举行了盛大国庆阅兵和庆祝活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天是发表了讲话，表示要推动海峡两岸的关系和平发展，团结全体的中华儿女，继续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奋斗。那么美国的军事分析人士则是表示，中国在庆祝国庆举行规模空前的大阅兵，其目的呢是在来震慑台湾与美国。那么北京呢是希望向外界传递这样的信息，也就是说，如果北京决意要对台北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台北呢将会被击败， 而华盛顿则是不敢对北京采取行动，以协防台湾。那么与此同时呢，台北方面是星期二的时候就谴责北京是独裁，那么独裁是对台海和平的威胁。好，我们这个未来的几年，我们来观察这个台海两岸的关系将如何发展，那么就是我们海峡论坛将要讨论的第一个话题。好，第一个话题我是想问啊，在台北通过 Skype 连线啊参加节目的郑教授。郑教授，那么习近平在十一的当天呢是发表了谈话，在这个谈话当中呢是重申要全面贯彻执行中共的基本路线啊方针和方略，那么同时呢还说了要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保持这个港澳的长期的繁荣稳定，推动海峡两岸的关系和平发展，团结全体中华儿女，为实现完全统一而继续奋斗。请问郑教授，您是如何观察这段谈话？
是啊，谢谢林森。我想习近平在十月一号当天的谈话，就诚如您刚才所讲到的，他基本上还是维持他一定的一个基本调性。那整个的调性还是不脱他今年年初在对台的一个相关一国两制的一个相关的谈话。那对于港澳，他特别强调的是保持一个长期的一个繁荣的稳定，所以他的谈话里面大概着重的是一个基本的核心的问题。那整个持平来说并没有太多更进一步强硬的一个态度，大概维持原本的一个基调，那也没有太多令人讶异的一个新的一个论述出现。那对台港澳他的用词都不脱他的基本调性。我特别注意的是他对台湾大概是延续一国两制，那对香港他只提到了长期繁荣稳定这样子的一个，我个人的解读是这个部分可能是偏向希望能够用比较经济的繁荣这个部分去对香港的民众在最近的一些香港内部的一些抗议事件当中，希望能够缓和这个相关的一个情绪。那外界的解读我觉得反而是一个值得我们去观察的一点，特别是台湾。那当然台湾的陆委会在隔天就发表了一个非常算是很坚定的一个说明，就是驳斥了这样子的一个集权统治跟一国两制的可能性。但是我觉得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国民党在稍后他也发表了对于这个有关于习近平谈话的一个看法，而且国民党也罕见的回答对于一国两制的不可能啊，不可能的这样子的一个回应。所以我觉得本身来讲，习近平本身的谈话大概不出大家原本的预期，那反而是他的谈话有没有达到效果这件事情。那我们如果在以香港十一当天的反应跟台湾两大主要政党的一个反应的话，显然可能十一的谈话习近平并没有达到他原本预期的目标。好，这是我的一个初步的观察。
好，谢谢郑教授。接下来想请教人在台北中广新闻网的演播室的范教授。那范教授，您是如何来观察习近平这段讲话的？是否对表示他对这个港澳台这个事务的立场以及态度啊是更加坚定了，或者是毫不放缓了？您和郑教授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我想我跟郑教授的观点比较接近啊，但是港澳的部分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倒是台湾的部分哦，过去来讲港澳他讲这个一国两制，然后这个还是专有名词，那台湾的专有名词是九二共识啊，一中原则。但是这一次呢没有谈到九二共识，也没有谈到一中原则了，等于说一国两制除了港澳之外也把台湾纳进去了。那这个大概就是说跟今年1月2号习近平提出来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做了一个再次的一个认证，就是对台湾未来要采取就是一国两制了。那九二共识基本上束之高阁。那今年1月2号习近平他是讲说，所谓的九二共识是什么呢？是追求国家统一。那追求国家统一的方法是什么呢？是两制台湾方案。所以当然民进党就打蛇随棍上了，就把九二共识等于是一国两制了。那我们知道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是很排斥的嘛，看到加上看到香港这样的一个情况，更加的排斥啊！当然，国民党就会说，像马英九他们就说啊，这个是民进党太把这个事情复杂的事情把它简单化了。他们认为九二共识不应该等同一国两制。可是我认为，从习近平在1月2号的讲话，事实上是可以让民进党 因为他的这个讲话而把它浓缩，甚至把它这个捡到枪。所以很多人看到蔡英文后来发表一个比较强硬的讲话，针对习近平的一月号的讲话，很强烈的反应。那很多人说蔡英文因此就变成辣台妹了。那事实上也不可否认，他的民调也是在这个一月二号蔡英文的强硬讲话之后，民调开始往上走的。所以的确就是说，这一次在这个国庆演说，他等于是再次的证明要把一国两制适用在台湾上面。那当然对蔡英文来讲，他就对他的选举来讲是更加有利的。所以我们也看到，蔡英文最近的民调大幅度的超越了韩国瑜，大概12%的左右的一个比例。那可以看出来，这次习近平的讲话，他特别提到了是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那和平统一目前来讲，按照中共的看法，大概只有台湾还没被统一，港澳已经统一了。另外，他也提到要为实现完全统一而继续奋斗。那目前大概也只剩下台湾还没有统一。所以说，我觉得这次的这个总的讲话，港澳台的讲话，我觉得重点就在于说，确立的对台湾实施一国两制，而不止港澳。第二个，两次强调统一，那也可以看出来习近平他对于统一的一个急迫性啊。那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把它列为他未来他要延长国家主席任期制的一个合理性的一个说法？因为我们知道，在前一阵子中共修改宪法，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制，引发了很多非议。很多人说你到底有怎么样的正当性可以废除这样一个祖宗家法？那是不是拿统一台湾来作为他延长国家就延后国家主席任期的一个理由呢？那我想值得观察。
嗯，好，感谢范教授。接下来想请问通过 Skype 连线参加节目的郑教授。那么郑教授，这次北京10月1号这个国庆，庆典的另一个关注的焦点啊，可以说是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么一个，就是这个大阅兵。那么您是如何评论这次这个大阅兵的啊？对，您觉得这个大阅兵有什么值得关注啊或者关切的地方？
是，我想很多的分析师也都提过了，那个习近平大概是在邓小平之后，算是阅兵次数最高的一个中共的一个相当领导人了、哈。那阅兵本身来讲，它本身就传递了很多的一个讯息，特别是在这两年，因为中国跟美国之间的一个贸易战，让整个中国内部的经济出现了一个走缓的一个情势，所以在整个国内外的情势相当不稳的状况下，我们都可以预期啊，这次的阅兵它其实想要去对内跟对外都想要传递的一些讯息，那特别是想要去对内去巩固整个中国民众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个向心力，那对外，大家也很好奇他到底要传递什么。那这个东西我先从对外的这个部分来看哈。那首先我个人是这么评断，就是说这一次的阅兵里面，我觉得有两个部分，我个人是觉得比较感兴趣的。第一个是这一次首次，中共把整个的一个联合国的一个维和部队这个部分给放进了阅兵里头了。那我想这个部分应该是在整个一个中国共产党他想要对全世界所传递的一个讯息，是中国对于世界上该负的国际秩序表达部分的一个善意。那在第二个我觉得比较值得去关注的是，这一次全世界各国都在关注的有关于这个洲际飞弹，就是东风41型的飞弹这件事情，那刻意的似乎把它放到后端去做一个展示。所以在整个中美贸易战进行的一年多了，这样下来，那整个香港的局势又相当的不稳，显见的在这个部分习近平应该是面临到了一个相当的压力。所以在国际对于国际所传递的讯息的部分，我想他可能还想传递的是有关于中国对于整个国际的一个角色，他所扮演的一个角色还是维持的一个他基本的一个调性，那并不想要在国际问题上去制造过多的一个分端。那原本想传递的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其实这个整个如意算盘，我们如果看到十月一号整个的香港发生的局势，我觉得可能整个的效果，对整个的习近平来讲，他可能是大打折扣的。因为我们如果注意到10月2号的全世界各地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新闻，那事实上呢，很大的一个程度啊，整个这个11阅兵的一个消息被香港的局势给稀释掉了啊，所以更多的人他可能关心到的是，可能是有关于11阅兵之后香港所发生的这一连串的一个香港民众之间的一个抗议，所以他想要对外 所传递的讯息有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传递出去，我个人认为在这个部分是大打折扣的。但是对内这件事情，对内他当然要对整个国民去宣传整个国家力量的强大啊富足。那我想在整个的中国，因为网络的言论还是被管制的一个状况之下，这个部分我看了一下整个中国内部的一些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相关的互联网啊，那大概还是可以起到部分的振奋民心的一个效果。那不管他是对外或对内，其实在很大的一个程度上，阅兵他都想要去转移国内对于目前整个经济走缓，还有内在情势的不稳，还有在港台这些地方纷纷对于目前的一个习近平的一个相关的政策不满，适度的去想要去转移在国内这一方面的一个注意力。那我个人认为在国际上的这一部分的习近平想要达到的目的可能是打了一个相当的一个折扣。
嗯，好，感谢郑教授。接下来请人在台北的中广演播室的范教授。范教授，您是如何观察这次中国这个十一大阅兵的？那么在台湾方面啊，你感觉到有没有什么其他格外需要关注的地方？
这个中共十月一号大阅兵的那天早上，刚好台湾在宜兰苏澳发生了一件这个桥断掉的事情，所以我看到所有的媒体都在转播这个桥断掉的一个 SNG 啊，然后整天的新闻大家都在谈论这个桥断掉了，然后有这个渔船压在下面，有外国的外籍渔工被困在船里面，所以大家似乎那一天都没有太去关注这个十一阅兵啊，连一个就是某些比较大家认为比较亲中国大陆的电视台也都没有做这个实况的转播。然后台湾其实如果说是这个阅兵是要对台湾进行宣传的话，那我认为是不太成功的，因为它被这个整个断桥的事件给模糊了焦点。但是我觉得的确诚如这个刚才郑教授所谈的，习近平在位七年阅兵的五次啊，我觉得他的确是个阅兵控，就是阅兵着迷，对阅兵这个东西非常的喜欢，而且非常的向往，而且非常喜欢来阅兵。那基本上跟北韩差不多了，跟金正恩差不多了，那甚至超越了普丁。那这样一个请全国之力，当然我们知道也有一些国家有阅兵啊，像我们知道法国有阅兵，但是没有像中国大陆用这么请全国之力这么大规模的这么多人参加的阅兵。但是我必须要讲，很多人说拿这个阅兵跟1930年那时候纳粹德国希特勒的阅兵相提并论，但是我必须讲那个时候的这个的作战模式跟现在其实是相差非常远的啊。所以我们知道在纳粹时候，那个时候也进入到了机械部队了，也有炮兵，也有装甲车，但是人力还是很重要，所以人多就代表战力强啊，因为一个步兵代表一把枪，就代表这个战力。可是时至今日呢，已经到了无人机、无人潜舰的情况。我们包含像最近沙特阿拉伯遭到这个所谓的无人机的攻击，那这个时候用这么多的人力排出这么大的方阵，做这个样的梯阵步，我觉得除了是对内宣传，还有就是振奋人心之外，从这个军事的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其实刚好跟现在的整个科技的发展，其实是刚好是一个相反的。因为其实现在已经不再说是人多好办事了，或者是人多来取胜啊。再来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你看以美国来讲，现在很多人讲美国大概是全世界目前军力第一的，当然如果说中共大概是可能第二或第三，但是美国基本上很少阅兵。我们看到去年川普阅兵啊，搞到这个很多反对党也反对，甚至连阅兵当天的很多高阶将领都拒绝参加，因为他们认为美国为什么要阅兵呢？阅兵美国的战力并不是展现在阅兵上面的，那阅兵它就是一个非常就这个表演啊。那我觉得这刚好凸显了中共从1979年跟越南发生战争之后，他一直缺乏实战经验，那只能够靠阅兵来展现出他的军力。相对来讲，美军他从二次大战之后，他不断的有各种征战，他的作战经验非常丰富，他的实战经验非常丰富，他并不需要靠阅兵来秀肌肉。所以我觉得这也凸显出中美两个国家在军事发展层次上的一个不同啊。那最后当然我觉得就是说，习近平他这样的一个做一个权力的这个做这么多阅兵，我觉得对内部来讲也表示他的权力并不是那么稳，必须七年靠五次阅兵来展现出他的地位啊。那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从包含中美贸易大战呢把这个还有就是像中国大陆的经济发生了很大的问题，那甚至这个猪肉的问题，人民买猪肉都很困难，种种的问题让他甚至他内部的政敌对他来讲，虽然他的权力目前是一把抓，可是他还是有一个相当强烈的不安全感，所以必须要靠这个阅兵来让自己更加觉得他的权力是大权在握的。
嗯，好，感谢范教授。 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请教两位嘉宾。博弈，
好的，谢谢林森。那么我们除了从刚刚的画面中看到这一次这个在中共的十一阅兵上面有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巨幅的画像，万人涌簇拥这样子走过去之外呢，我们也注意到习近平的谈话，他说中国必须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党专政道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中国的地位，也没有任何的力量能阻止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那么习近平也说，中国大陆未来仍然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主体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贯彻执行中共的基本理论路线与方略。那么就这一段话，还有这个习近平这一次在十一阅兵当中所展现的类似一种个人崇拜的景象啊，想请教两位来宾，先请教透过 Skype 跟我们连线的朱安婷教授，您觉得大家都已经说知道了中国中国大陆目前是一个党国体制，那么现在习近平又把他自己跟共产党高度的连结，那您认为目前这个习近平这么强硬的再度的宣誓说没有人能够挑战中国共产党，是否就表示说其实这是一个习近平路线的总宣誓，也是表示说他没有人能够再挑战他，您的看法？
是，博弈，谢谢。我想这个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哈。其实在整个中共建政到现在七十年，一直都强调的是共产党一党专政这件事情，所以这个部分是底线，是完全没得退让的。但在整个共产党的一个领导的这七十年间，其实在很大的一个时间里面，它是有的时候是一个个人领导，有的时候是属于一个集体领导。那一般观察家都会讲说，习近平这几年的一个相关的作为，其实是把过去大概二十年的一个集体领导的一个路线，又把它调整到的是一个个人领导。所以与其说习近平他的这一段的谈话在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领导，倒不如在强调是习近平个人的一个领导。因为我们知道民族主义跟国家主义如果在一个集权的一个环境里面，其实都是为了巩固它的一个集权的一个领导的一个阶层。更精确的说，如果在目前的中国共产党的整个一个体系里面，只要我们去提到说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它的部分的意涵就直指的是巩固习近平个人的领导。因为目前在整个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之内，习近平在过去几年大概已经很成功的去扫清了在党内的一些反对的一个异议的一个势力，所以在整个一个集权统治系统里面，任何集体利益的稳固，最终它都还是回应到了整个领导集团的稳固。那在目前这几年，中国共产党在党内似乎是看不到有任何去威胁到整个习近平领导基础的一个二号人物的一个存在。那这中间包括了习近平在前几年他也修了可以在延长他整个的一个主席的一个任期，所以这就让共产党内部的一个权力更加集中。所以我们要去留意的是，在整个的一个习近平在未来的整个政策的抓总上来讲，他会不会再更进一步的去推动所谓刚才博弈您特别提到的像个人崇拜，或者是把习近平的整个的一个角色他拉高到整个共产党之上，那变成是说对于习近平的领导，对于习近平的一个崇拜更胜于共产党本身这件事情。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在未来几年可以去进一步再做观察。
嗯，好的，谢谢朱安婷教授。回到台北演播室，我们来请教范赤平教授，就是也是请教您这一段话的问题，但是特别我们要注意到他这段话隐含的可能对台湾的态度，特别是在先前呢，台湾就已经这个断了在九天之内啊断了两个邦交国。那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九二共识是已经不见了，还只剩下一国两制了。那您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就是如果说明年再是蔡英文总统当选的话，那么是不是两岸的局势会更加的险峻跟严峻？
我个人倒不这么看啊，因为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面临的内部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对于明年的台湾选举，我觉得大陆现在是无暇他顾了，我觉得他也不想介入，那也没有时间来介入，因为我们知道，他现在外交这个内部的经济社会跟政治这四个东西现在是相互牵扯在一起的，而且现在变成是一种我觉得是一个多重的器官衰竭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当然中国大陆是有很多问题，但是 经济增长至少是一个支撑啊，所以很多的问题可以靠经济增长来，或者这边啊稍微刚刚弥补一下。现在是多元的啊，而且是多角度问题的连报，这样的一个连报，我觉得其实处理起来是很困难的。包含像因为外交上啊，中美的贸易大战、经济大战，那引发了就是中国大陆经济的这个成长率的下滑啊，这是经济层面的。那社会层面呢？啊，我们看到，因为中美贸易大战造成中国必须要去跟俄罗斯买的猪肉，结果造成就是非洲猪瘟啊，然后加上中国大陆的猪肉价格膨胀，这可能是民众连吃猪肉实际上都要靠配给了，社会问题很严重。那经济不好之后，失业率又增加啊，因为外资离开了啊，所以再加上从政治上来讲，香港的问题啊，还有整个也是引发啊之后的这些啊很多的一些影响。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说习近平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认为他在很多地方上的误判啊。我举个例子，我们现在随便举，大概就有七个例子可以说他上任来误判。为什么误判？因为就是因为权力一把抓，那不愿意听不同的意见，变成很多人对他的谏言他听不进去或他不想听啊。第一个，你看他这个废除五家任期制，我刚刚也讲过，这是个很大的问题，造成的是后患无穷啊。因为权力无法未来怎么样来转移啊，可能会引发更多的政变。中美贸易大战也是误判啊，包含香港的这个反送中的条例，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提出来？送中条例，我觉得也是个误判。为什么要在今年一月二号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也是一个误判。我觉得台湾民众不买单啊，所以种种种种，我觉得他在很多问题上好像并没有判断正确。那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于说，当你权力越集中，就越听不到不同的声音。
那简单的请教您，就是说，您刚刚虽然说不管这个明年是谁当选，那个中共也都无暇他顾。但是从他所揭示到的一些，从接二连三所揭示的一些底线来看，是不是说不管你台湾是国民党执政或者民进党执政，我中共的底线就这样子，然后两岸已经没得谈了，是这样子一个态度？
我倒觉得未必啊。我觉得这个中共这个政权实际上是很应该概述是非常务实，应该都很现实的。共产党只跟有实力人打交道。那如果说你看最近为什么中日关系恢复了啊？我们知道，其实习近平上台之后是对日本很强硬的，一开始就东海防空识别区，后来中日之间，你看在这个钓鱼台问题上，不断的中共派军机到这个冲绳海域。但是为什么最近中日关系改变？因为中美关系不好，所以他必须要加强中日关系。那你再看之前那个韩国的萨德反导弹系统，中共也是很强力啊，这个拒绝去韩国旅游啊，非常强硬。可是后来他也软了，为什么？当他觉得达不到他的目的的时候，他就会开始，他当一开始用很强硬的姿态来看对方的反应，如果对方的反应也是很软的，那他立刻就毫不犹豫的把你吃下。但如果说你的态度还是能够撑在那边，哎，他的态度他就改变了。那你看他对，如果说蔡英文这次还是连任，我认为如果中美贸关系还是不好的情况之下，两岸关系未必会是那么的差，搞不好他也想在两岸关系之间有些突破，这也未必哦。所以我觉得，短期之内当然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但是我觉得如果蔡英文如果能够连任，我觉得两岸关系好不好还会有一些啊，可能有一些机会的。那我觉得不必如此的悲观。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林森。
好，感谢博弈。好，我们已经有一些这个听众和网友已经发表了留言，我们来看几则留言。这位叫做 Christ 黄的网友说中共军队看似强大，但是呢，这是一支腐败的军队，是一支卖官鬻爵的军队，是一支没有信仰的军队。那么台军美军是为了民主自由而战的文明之师，是一支廉洁身经百战的威武之师。好，另外一位是叫做吴乐天，他说军费那么多，到底是多少花在实处，多少是贪污了啊。还有一位叫做陈洛清，他是说全世界最喜欢阅兵的国家就是中国和朝鲜，大家清楚这是些什么国家了吧。好，另外一位啊，这个是叫 WW Alter 啊，他说中共自己官方新闻发布会都一次一次抱怨被川普霸凌了，还嘴硬越来越强大，有点不知所云啊。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关于北京国庆大阅兵啊，分析人士说是震慑台湾与美国以及未来台海两岸关系走向的讨论就进行到了。稍后回来，我们将关注的话题是香港抗议国庆再升级，引发国际社会的持续担忧。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 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命。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明，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与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在北京隆重庆祝70周年国庆之际，香港在国庆日的当天的抗议示威活动并没有停息，并且升级成为警民的暴力冲突。涉事的一名中学生被警察开枪打伤，并且面临3项罪名的指控，那么其中呢是包括参与暴动罪和袭警罪。如果按照香港的法律，那么暴动罪是可以被判处最长多达10年的徒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国庆70周年的演讲的时候表示说，北京将坚持一国两制的方针，保持香港澳门的长期繁荣与稳定。那么香港暴力抗议示威活动最终是否能够平息？那么今天参与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台湾台北市立大学副教授郑安廷先生，通过视频连线从台北参加节目。在台北中广演播室参加节目的是台湾师范大学的教授范世平先生。今天和我一起主持节目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好，第一个问题我们来问是现在我们首先来关注啊，就是，香港方面的最新的情况。那么，香港特区政府呢推出的这个反蒙面法是在星期五的时候生效了。那么星期天，民众呢是再次走上街头来进行抗议。那么最新的情况，我们再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樊东宁来介绍。东宁，
好的，林森你好。记者目前所在的位置是连接湾仔和铜锣湾之间的这个轩尼诗道。那么今天则是香港主权移交以来，港府首次启动了紧急条例规例颁布反蒙面法的第二天。不过你可以看到，在记者所在的这个轩尼诗道的这个街道的中间哦，可以说是凄风苦雨，满目疮痍。因为就在不久之前，这里发生过一场示威者和这个警方之间的激战。可以看到这个示威者他当时是用这个烧轮胎和纸皮的方式，并且搬来了一辆怪手，筑起一个路障，在边有一道防线。那么警方这边则是出动了非常大批的防暴警察，以轮番多轮的催泪弹来强力的驱离，把这个示威者一路往这个铜锣湾方向的推进。那么示威者在撤退之前呢，在这个中资机构的这个墙壁上、玻璃上面用黑漆喷下了“光复香港、天灭中共”等字样。而在这个另外一边的这个街道对面的，则是亲北京和比较支持警方的商家和集团，已经完全被示威者给破坏，玻璃也全部打烂了。可以看到目前在整个这个街道上面就是一个宛如战场的状态。但事实上，其实在今天白天，也就是下午约2点的时候，在轩尼诗道同一个街道上面进行的是一场和平的集会，他们要抗议的是港府动用这个紧急法颁布反蒙面法。那么当时可以说是有数万人在这个街道上面进行一个和平的示威抗议，而且是全家大小出动，看到很多都是全家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子一起出来。那么其中我们也访问到一位母亲，她说她从来这将近四个月来没有出来示威过，但他今天听到这个港府林郑月娥决定要颁布反蒙面法，他是为了他的孩子而走上街头的。我们来听看这位母亲他是怎么说的。
哇，很过分啊，香港政府，对我从来不出来示威的，因为都这样子，你说他是有多过分啊。所以已经那个搞得香港的市民这样子，又到处放那个催泪弹，然后又不清理，哇，他还给不给香港人活啊？
现在是连戴口罩都不
连戴口罩都不行。然后呢，在学校里面，学生戴口罩，他就这教育局局长就说没有事，但是他白纸黑字写出来，如果真的有事的，他照文章去做事情的嘛。 是不是？我根本不可以嘞，不相信嘞，他这个香港政府说的话。
那作为一个妈妈，因为我也是妈妈，两个男孩，
我告诉你，
觉得很难过，连小孩出门都要妈妈带。
当然啦、啊，他这样子其实很过分啊，这有连小朋友他都要搞啊，他有没有搞错啊？真的，在我这个香港人，我这作为香港的市民，我真的觉得这样子的政府真的不能接受啊。
好的，我们可以听到这位母亲所抗议的这个反蒙禁止蒙面规例当中一些细节，包括了学生在校内跟校外都不能够戴口罩，那包括学校工作人员跟教职人员也都不可以，也因此为什么这个母亲非常的气愤。那么另外这个反蒙面法的规定当中也强调，这个绝对不能使用任何隐藏身份的口罩或是这个面罩，甚至连颜料都不行，都是属于违法的。也因此有许多的年轻人今天特别戴上了各种各样不同的面具，表示说他们要提前过万圣节来表达对这个反蒙面法的不满。我来听看年轻人他们是怎么说的。
因为我们希望，
我今天戴着这个面具，我希望可以像威煞一样，对于政治的不公发出我们的声音，
对我们这个政治的不公我们站出来发声。
好的，可以说是今天在这个白天的游行还有晚上的抗议当中，常常听到香港人在这个街头上面喊的就是香港人要反抗。他们也告诉美国之音说，他们认为这一个反蒙面法颁布之后呢，真的是逼香港人必须要向港府宣战了。而今天我们看到香港的街头也的确是变成有如战场一般。以上就是目前最新的情况，把时间交还给棚内的主持人林森。
好，谢谢东宁，这是美国之音记者樊东宁在香港的连线报道。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香港方面的情况。那么第一个问题是请教范教授啊，在台北的中广的范教授，香港这个警察呢是在国庆日的时候，这个抗议示威活动当中呢是开枪打伤了一名中学生。当然，目前这个香港的警察说称是这个警察在当时呢因为安全受到了威胁所采取的这样正当的一个防卫。那么您是如何看待这次警察开枪伤人事件？
这次这个警察开枪伤人事件刚好在中共的国庆日啊，我觉得习近平在天安门广场上去检阅东风41型的这个导弹，但是却被一颗子弹所击败。为什么呢？因为香港的这个高中生遭到警察的一颗子弹，他在国际上媒体的这个篇幅啊远远超过啊，这样大概是跟这个中共的这个国庆阅兵呢，可以说不相上下啊。所以说也让这个中共这次阅兵呢、啊，可以说蒙上了一层灰啊，蒙尘了啊。那我觉得就是说，香港警察这次这个行为，当然我们知道过去几次也有看到警察啊拔枪出来，但是并没有涉及啊。其实我必须要讲，在这个群众的场合带枪带实弹是非常危险的。一般国家不会带这种武器的，因为如果你的枪被这个群众捡走的话，或者抢走的话，这后果不堪设想。这我还不太清楚为什么香港啊。他明明身上就有配备像这个催泪瓦斯或者是相关的喷雾剂，他其实是足以防卫他的自己，还有包含也有警棍。那包含我们看到10月1号这位警察，他说他是正当防卫，可是我们看到他身上有其他的武器可以使用，他不使用，偏偏拿枪，而且他对准的不是这位高中生的这个非致命部位，例如说他即便他要对他射击，也应该是例如针对他的四肢。或者是他的这个不会造成直接生命影响的部位，可他却是对胸口进行这个射击啊，距离心脏非常近啊，只有几公分啊，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说这个警察的这个作为造成香港民众的高度的不满，因为你对一个高中生竟然用这么样的非违反比例原则的模式来用枪使用枪械，那我觉得这个的确是看的那个画面是让大家看到非常的这个非常的惊悚啊，因为他的血不断从他胸中不断的涌出来啊，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也让整个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整个的一个变调了啊。我们过去呢，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有两大派，一个是勇武派，就是所谓的比较赞成的是用武力的方式，另外一个就是叫合理非，就是合理啊，这个合情啊，理性非暴力。但是我们看到现在过去来讲，合理非派呢是比较占领导的啊，那勇武派是比较被压制的。但是11号的这个枪击事件之后，勇武派它占据了整个领导地位了。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街头的这个运动是越来越激烈，几乎像变成游击战了。他们现在开始也使用了这个汽油弹 啊，甚至把这个地铁啦、啊、进行这个放火，还造成这个很多的店面，特别是中资的企业都遭到了这个玻璃遭到击碎哈、啊，还有这个很多的提款机 ATM 也都遭迫害。那这个东西我必须要讲，就是说它越来越激烈了。那是习近平，那但是我们要银政月额却刚好在上个礼拜五10月4号又透过了紧急条例。有这个反蒙面法，这个更让群众感到不能够接受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紧急条例它是跳过的立法会，直接由它来宣布。而且这个是当初啊，这个在香港可以说是过去殖民政府所使用的。那现在林郑月娥也使用它，它便可以无限上纲啊！那甚至未来可以啊，这个宵禁啊，甚至可以禁止某些人出国，那甚至可以检查这个网络通信。这都直接影响到了一个民众的权益啊！那我们知道，就是说，如果上街头连这个蒙面的自由都没有，那这个是不是侵犯的这个民众的基本的一个权利啊？那因为什么？那我们要知道看到为什么民众要蒙面？第一个，他们对香港的司法没有信赖啊。那我们知道送中条例这时会引发轩然大波，就是要把在香港犯罪的人送到中国大陆去审判。那香港人对中国大陆的司法没信心，那现在连带对香港的司法也没信心，加上从6月9号反送中以来，香港警察对于群众的粗暴的行为。甚至有这个群众啊被逮捕，在拘留所遭到更严酷的啊这个刑罚啊，甚至还有就是关于性骚扰的情况，所以不然大家现在对香港的警察、对香港政府、对香港的司法也完全没有信心，所以大家才要蒙面啊。另外也是对于香港这个无所不在的这个人脸辨识系统表达一种啊抗议跟恐惧啊，所以我觉得中共香港政府如果不去面对这个问题，还在用那个反蒙面法，我觉得第一个它达不到效果。达不到效果。我们看到这两天群众还在蒙面。第二个，他只会适得其反，因为反蒙面法非常严厉，被抓到的话啊，甚至可以最高到1年的徒刑啊。那警察也可以强制把这个蒙面的人给面具给拿下来的话，这都是会引发更多的冲突跟争议。所以我必须要讲，现在这个但是我比较担心的是，现在这个勇武派越来越激烈，实际上已经造成香港民众生活上的一个直接的冲击，包含地铁啊停班，很多人去抢那个食物啊，去抢购食物。那这个我觉得虽然他们这个群众提出了这个香港临时政府宣言，我觉得这基本上已经是一个革命的行动了。那北京还会容忍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个人是觉得比较担心的。另外就是目前这场运动它没有一个领导者，如果你今天是要成为一个革命运动，或者你要一个所谓临时政府，必须要有一个领导人，但是目前看起来没有领导者，也没有领导集团，也没有一个这个有组织有系统的一个单位。可能是因为他们这次是怕这个香港政府来报复，他刻意就是采取一个像水一样自由流动，但是没有组织性。但这也出现一个危机，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组织，没有战略没有战术只有战绩只有不断的去撞去焚烧，那会不会引发中产阶级或中间选民或者是一些民众的反弹？因为他们的生活已经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目前香港反送中运动他们必须要去思考的是未来的路要怎么走，长期抗战你的方向是什么，你的战略在哪里，你想要得到什么。否则如果这样子一直下去的话，我对于这样的运动只会变得越来越激烈，因为当群众越来越觉得他们的诉求得不到政府的回复啊，香港政府不愿意回复的时候，那就会越来越激烈，越来越走向所谓的游击战，那就会让这个香港政府或者结合北京进行这个武力这个强制的这个镇压更具有正当性。
嗯，好，谢谢范教授。接下来的问题请郑教授。郑教授，您是如何看待这次这个香港警察开枪伤人事件的？
是，我想这次的运动从6月初开始，接连两次的百万人上街头以后，那整个的一个调性，北京政府似乎有意要跟港府这边做一个切割，所以不管是在国际上的一个声明也好，或者是说在整个的一个目前表现的态度，那似乎我们都只有看到整个香港政府的一个角色，那北京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似乎就是做一个闭上观，但是在整个香港政府的一个角色并没有因为百万民众上街头他又有所退缩啊。当然到8月底的时候，林郑他撤回了这整个逃犯条例，但是针对于这个抗议民众，特别是合理非的抗议民众，他们所要求的五大诉求里面，这仅仅是他们其中的一项。那就诚如刚才整个范教授所讲到的，在日前整个宣布了一个反蒙面法的这个东西出来以后，那整个的抗争又进一步的升级，从10月1号的开枪伤人事件以后，到整个反蒙面法，那10月4号当天，香港数千名民众就在整个市区里面，他们就朗读了整个临时政府的一个宣言。 那我同意范教授所讲到，这某个程度来讲，它已经升高到是一个革命的一个准革命的一个层次了。那所以可以显见，这几个月来，香港政府跟香港警察在整个处理态度上的愈发强硬这件事情，它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其实在这个时间点上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你今天所要政府所要做的一个镇压，是想要解决这一次的一个社会纷争的话，那从过去三个月100多天的抗议示威愈发激烈来看，那这个目的显然是没有达到的。而且不但没有达到，整个的一个香港的反对的运动已经从黄之锋他们一开始所讲到的，他们绝对没有要挑战一国两制，恰恰的他们是要中国政府去遵守一国两制的相关的精神。他们在德国这么讲，他们在美国的国会也是这么的一个重申。但是从10月1号开始这个开枪伤人事件以后到现在，其实整个的走势已经开始升级到他们可能是部分的民众，特别是勇武派的这个抗议者，他们已经是要进行到一个类似像一个游击战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到底香港政府他打算借由这个武力的镇压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拉高武力的镇压是不是真的能够解决香港问题呢？我相信这个问题香港政府本身必须要去好好的思考。那当然也有一批的观察家，他们持着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一个观点，甚至有部分的观察家他们认为是说，香港政府是不是有意把事件蓄意的把它拉高升级到事发不可收拾。那当然这可能有几个目的，一个是包括刚才范教授所说的，让整个的一个抗议的团体里面的这个勇武派出头，那相对的香港的中产阶级可能会厌倦这样子的一个抗议。那也有可能是如果这个抗议进一步的升级，它就可以达到比如说让北京它可以介入的这样子的一个契机，为北京的介入去开了一个大门。那无论如何，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是很必须要去注意整个香港目前态度的转变的。这个转变包括港府的态度，从10月1号的态度显然是得到了某些的授权，因为10月1号开始以后真枪实弹都开始出来了。那抗议者的反应也完完全全的是随着整个的一个真枪实弹的一个使用立刻拉高到一个准革命并且是一个街头游击战的一个层次。那这个部分要观察的是整个香港政府他动用武力的最后目的到底是什么，而也必须去考验的就是说抗议的民众，香港的抗议的民众最后他能够坚持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并且香港的民众一般的民众他能够忍受整个目前的抗议进行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对整个香港的社会跟香港的生活造成多大程度的影响，这个部分还能够获得绝大多数的一个民众的支持。那所以这两点我觉得是目前我们必须要去观察。
谢谢郑教授的分析。接下来请教在中广演播室的范教授。那么我们注意到北京在举行这个10月1号的这个国庆活动的时候可以说是戒备森严，而在这个当天呢，在香港尽管是这个政府啊是反对，但是呢仍然还是爆发了抗议示威活动。那么西方国家呢一直是担心北京会用这个军队来镇压，但是呢这个事情呢并没有发生。那或许啊北京会以此来争辩说啊，你们看香港的这个一国两制不是实行的很好吗？啊，您的看法？
的确啊，这次的香港这个反送中运动到目前为止，中共会不会真的派军队进来镇压？我觉得目前来看，还没有发生啊。那目前来讲，还是有大批的军队是在这个深圳的部分在驻籍，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次林郑月娥他到底要不要参加中共在北京天安门举行的国庆大典，一直好像犹豫不决啊。因为我们只看到他到29号才正式对外宣布，他要带领一个240人的一个访问团到北京去啊。那为什么要出发到这么逼近国庆中共国庆的时候才决定呢？我觉得当然只有两个考量。如果说林郑月娥不去的话，或似乎是这个他无法压得住香港啊，那或者是第二个就是说他北京可能对他已经不信赖了，要他留在香港处理好啊，那可能林郑月娥是不是他的政治地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但如果他去的话呢，那香港会不会发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骚乱，没有人可以处理啊？所以我觉得双方这个去过不去呢，争执不下啊。那最后当然还是去了啊。那去了之后，我们看到10月1号的一个情景，就是发生了这个警察持枪射击这个学生的事件啊。那这个事件当然轩然大波了哈。那我觉得现在就是说，的确就是说，中共现在对于香港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中联办的角色 似乎比较又退到后面去了啊。我们看到就是说，过去97年回归之后，中联办一直是站在幕后的角色，可是我们看到从今年以来，中联办的角色越来越明确了，而且越来越站出来了。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个韩国瑜高雄市长韩国瑜到了香港去，可以说是首位台湾的民选的首长进入到中联办，还跟中联办的主任见面啊。那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中共要传达，就是说中联办要扮演一个未来在香港扮演一个更主导的角色。那我们看到中联办主任也开始不断的在媒体出现，可是从最近的事情看起来，中联办又隐身在幕后了，那反而就是由这个林郑月娥站在第一线了啊。这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林郑现在的确是越来越强硬的，或许他到北京去了之后，获得了北京港澳办对他的一个给他更多的权力，给他让他有赋予他更多的权力吧，所以他现在强有更强硬的这个做法。可是我觉得就是说，诚如刚才郑教授所说的，我觉得现在我们看不太到这个问题要怎么去解决啊，因为双方面都僵持不下。我们看到这些上街头的这些年轻人啊，其实很多人都连遗书都写好了，他们已经准备要当烈士了，这个是很可怕的，就是说他们已经觉得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我没有什么可在乎了。那我觉得这些人是什么人？这些人都是其实不仅仅是大学生，而是大概是18、19岁、20岁，他们可能在社会上工作了，他可能在餐厅工作，在旅馆工作，他们的薪水非常的微薄。然后虽然现在观光客不来了，可是他们反正他们工作他们的收入本来就很低啊。那香港的物价这么高，所以他们就觉得我没有明天，我就豁出去了。这些人我觉得他们可能没有学历，他们的工作是非常低阶的服务业，然后他们对未来不抱希望，所以他们就把这一次的运动当成一个革命运动，当成一个我觉得很像那个满清末年，我们看到那个孙中山当时所率领的这些革命志士，很多都是广东人的。那广东人那个应景的精神，我觉得从这次的运动当中看得出来。所以我觉得现在林郑月娥遇到了这么强硬的这些年轻人的时候，他要怎么处理？他也骑虎难下，他软也不能软，但是越硬的话，可能会造成更大的这个社会的冲突跟矛盾，所以变成软也不是，硬也不是，这个的确是目前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那长期来看，我们看到香港的经济受到很大的影响。那香港未来到底香港还要怎么样子能够发展下去？那中共是不是真的就趁这一次干脆就把香港就把它边陲化，然后透过大湾区，然后发展这个深圳，然后呢发展上海来取代香港？所以我们知道要取代香港并不那么容易。因为香港有的是法治，这个东西是还有它的自由的市场，这个是上海跟深圳取代不了的。但是香港会不会越来越弱化它，刻意让它弱化它？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中共目前在做的一些事。
好，感谢范教授。接下来请郑教授来谈一谈啊，就是看到现在这个香港已经这个抗议示威4个月了，现在仍然还看不到这样的一个尽头啊。那么香港会不会就因此就会一蹶不振了，就失去了往日这个东方之珠这样的一个风采，它这个前途到底会怎么样？
是，我想这个影响肯定是有的。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仰赖香港作为一个对外的一个窗口，但是在这个相关的数据都显示，在过去的这3、4个月来，因为整个的一个政府跟民众之间的这个僵持，它所造成的相关的一个特别在金融方面跟服务业方面的损失都是非常的巨大的。那像最近高盛就有一个报告显示出来，在整个8月的整个香港的银行存款月减是1.6%，这是一个相当巨大的一个数字，达到港币1110亿元啊，这个大概是这是非常巨大的一个数字，所以是很可观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流失。那也不是只有在存款这个部分，像香港的非常重视的这个楼市的买卖也都是下跌的，那相关的资金也都相关的外溢。那根据相关的资料统计，在过去的1个月内大概就有40亿的资金逃离移转到新加坡。那我们知道新加坡跟香港在整个亚太的地区，它其实是一个竞争者，互相是一个竞争者的角色。所以你说香港在整个的3个多月来这个情势不稳，对于香港的国际地位跟它的金融地位有没有影响，这点是肯定的。那但是说香港会不会立刻就因此而失去了它在整个中国市场所扮演的一个窗口的这个角色？我觉得暂时可能还不会那么快。原因就在于说香港本身来讲，它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关税地区。那特殊的关税地区这一点，它作为现在在中美贸易战当中对中国特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说很多的货物，很多的资金都可以透过香港而转出去，而转出去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可以规避掉目前中美贸易战美国对 对于中国的一个相关产业的一些制裁也好，或者是封锁也好。但就另外一方面，我也同意刚才范教授所特别提到的，这几年其实中国政府一直在非常大力在发展整个的大湾区，也就是从广州深圳以及珠海这整个的一线。那在某个程度上来讲，显然是必须去分化或者是削弱目前在香港在整个南中国的它的金融中心跟一个经济中心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角色，这一点肯定是有的。但是就以目前来讲，我觉得短时间之内中国整个的一个金融市场也好，或者是它的一个制造业的一个出口也好，它除了香港之外，它还没有办法找到另外一个替代的一个角色。那长期到底香港会不会因此而整个让这个东方之珠蒙城甚至在整个失去它在亚洲的一级城市的一个地位，可能必须要看在这一次的香港民众跟港府之间的僵持它究竟持续多久，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事后是以什么方式去做结束。我进一步的讲，并不是整个的骚乱结束，并不是整个的港府可以镇压住民众，那么香港就可以恢复到往昔的荣光。因为如果今天是用紧急法，如果今天是回到一国一制的话，那么香港它的特殊性，也就是法治、开放、多元，都将不复存在。
我们差不多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来让我们两位嘉宾啊来做最后的这个回应。我想把镜头切到台北方面，先请这个范教授来做一分钟的小结。
这个我也赞同刚才郑教授所说的，香港有特殊的关税地位，它也是一个自由的市场，它也是一个这个有法令相当完备，也是一个相当法治的地方，所以短期要取代这个上海或者是深圳不容易。但是你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中共现在就是把它的重要性往下滑，然后让香港的重要性没那么重要，那我让你产生一个有可能被取代的威胁，这个时候我要给你棒子的时候，你香港就比较容易听话。第二个，我还是维持你这些特性来为我所用，也就是说我让香港的重要性减少，但是对我中共有利的，比如说我可以去通过这个香港，我可以出口或者我资金比较方便的，我还是维持。那再来第三个，我觉得千万不要低估中共他这个对付这个群众的这种残忍的心态。我们看到六四事件就如此，中共从来不怕乱，你这个东西一乱，他直接军队下去，他是毫不手软的。所以我也在奉劝这些学生青年，要小心，不要太低估中共。他在这方面最后他孤注一掷，他为了要维持稳定，他可能真的有可能派军队过来，那进行像类似像新疆的这样的一个街头站满军队，然后成立这个在校运营，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好，请郑教授。
是，我简短的两点。那第一点，我同意范教授最后一点所讲到的，就是说中共其实在对付新疆的相关的手段的确有可能未来我们必须注意它会不会拿来对香港，包括可能大举的去介入香港的一个相关的资金，包括大举的去移民更多的人口到香港去。那第二点，我觉得国际社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特别是美国对于香港的关税地位这一点，它会不会让中共在整个对香港处理香港问题上会有投鼠忌器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是相关在中美贸易战未来我们可以注意看的。那特别是目前有相关的讯息指出，美国政府的那个川普总统目前对于这香港问题是保持着一个比较中性的一个态度，那这个问题未来会怎么走，其实我个人是认为是取决于美国跟国际社会对香港的支援程度。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那么同时也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林森，
好，感谢博弈，也感谢范教授和郑教授参加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来宾和网友们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者参与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与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youtube.com/voachina。 好，今天海峡论坛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博弈。
美国之音为您推出繁体中文版的脸书和推特。
是啊，我们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现在改名做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还会继续为讲广东话的朋友服务的，并且会扩大服务。
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的脸书和推特呢，为您提供更多的文字和电视内容，时政、经济、文化、娱乐无所不包。
你仲可以留言，我哋期待同你互动。
请您赶快来关注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版脸书和推特。
快啲嚟俾个 like 我哋啦！
好，谈论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台北和北京时间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钟到10点钟收看海峡论坛节目。我是林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